这个不知不觉啊，本来我们以为是去除掉啊主持环节啊，除掉活动环节，除掉交互环节，这个时间会相应很短啊。但是呢，目前来说已经到了10点半，2个半小时了。其实这2个半小时，大家我看到公屏上也是确确实实都是干货，对吧？然后呢，我刚刚也看到了啊，大家也在关注。刚刚呢，我们的小五也宣布了一下我们读屏软件的一个活动。啊，包括刚刚海波也宣布了一下我们加密狗版，就是电脑读屏软件加密狗版的一个活动。很多人其实也说，哎，为什么好像都是手机读屏是胖号版啊，然后呢电脑读屏是加密狗版啊的两个优惠活动。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会员版的，是吧？包括刚刚海波也说了，其实我们会员版和这个加密狗版，包括手机读屏的胖号版，其实功能上都是完全一样。对吧？完全一样，只不过就是你的购买方式或者是你的使用方式不一样。这边呢，就是也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啊，就本次活动呢，我们确实只是针对包括手机读屏是串号版，那电脑读屏呢是加密狗版。那我们会员版呢，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之前我们会员版的软件呢，相对来说可能搞的活动频率要更高一些啊，会更高一些。那也就意味着。后面，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会搞这个会员版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手机会员版和我们的电脑会员版啊，这个读屏软件会员版。所以这一次呢，大家可能稍许，如果是你是用的会员版软件，那稍许再等一等啊，我们后面肯定会有不定期的这样的一些会员版的软件活动。那单号版呢，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每年都会搞得很少很少，那这个也是在重大节日，比如这。也是我们按照我们正常的，我们1月8号的周年庆，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也这次把这个活动整合到这边来，就是搞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说这边给大家稍微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明。好，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一个产品啊，不是新的产品，就是一个产品的一个新的发布啊，就是我们的点名商城。那目前来说呢，这个点名商城啊，就是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意见，包括就是这一些问题吧，啊，尤其是像我们的一些售后问题啊，啊，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发货的问题啊，啊等等，这个呢就是其实。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也跟大家讨论了很多次。然后呢，我们这边呢，也就是在包括客服方面等等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些优化。当然，还有一方面就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点名商城销售的产品的质量啊这一块呢，这个也是之前也很多大家也提了很多的一些意见。从去年开始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精选方面啊，包括产品质量的把控方面。我们已经也下了很多的苦力啊，下了很多的苦功夫，在精选商品方面，那我们会第一会尝试是去企业使用，然后呢，如果说对一些产品我们发现哎确实有些问题的，那我们也会及时的停止或者是及时的下架或者及时的这个反馈啊等等。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商品的精选方面啊这一块我们会继续的加大对这个商品的监督。关于服务这方面呢，那。毫无疑问，对吧？我刚刚也说了，这个不仅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包括我们产品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优化啊，当然也包括我们商城这边啊整个服务的这个优化，包括我们商城这边整个我们商城有独立的服务团队，是吧？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也有独立的服务的热线啊，这一块的话，我们今年也会进一步的对这个服务的人员啊，会加大更多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培训啊，然后提升他们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能力啊，啊，包括制定更合理的服务的规范啊，所以在这块呢，也给大家啊，也是这个对啊，来说明一下。好，那我们这一次这个商城啊，到底增加了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呢？因为时间确实是比较就是马上10点半了，我觉得我这个关于点名商城我就 稍微简单的把这次增加的功能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啊，也不也是了啊，我相信这个产品呢很快我们就可以来发布给大家来体验啊，给大家使用。首先我们对于整体这个点面商城的主界面做了一个优化啊，然后呢应该是更加的这个清晰，这个分类啊，这个提示更加的清晰啊，对所有的原来那个界面重新做了一个调整啊，重新做了一个调整。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增加了一些特别的一些这个功能在里面，比如说啊，我们增加了一个限时秒杀啊，那后面我们会定期的拿出一些产品啊来做这个限时的一个秒杀，这个秒杀价格肯定是一个非常特惠的一个价格，而且我们会有上午一场下午一场，而且会你从这个软件里面你可以看到，哎，秒杀开始的时间和秒杀结束的时间，甚至于包括秒杀的数量等等啊。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也增加了一个活动商品。这个活动商品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我们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活动，对吧，那这个活动商品只是加一个标题，对吧，那现在呢我们对所有参加活动商品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设置，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目前到底有多少商品正在参加活动，参加什么样的活动。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活动类型，比如说哎，元宵节活动，对吧，那比如说刚刚的元宵节活动，甚至于我们同步我们肯定有一个年度发布会的活动等等，我们有不同的活动都可以在这个活动商品里面可以展示出来。当然活动商品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活动商品它会有一个特别的标注，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活动价格是什么，活动的数量是什么，活动截止到时间是什么，包括活动的赠品是什么，我们都会在这里面可以啊非常清晰的可以把它显示出来。同时你在最后结账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哎，享受的是什么活动价，然后有什么样一个赠品啊，最后甚至于就是我们在发货的时候，如果这个活动这个赠品是单独发的，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单把它拆开，对吧，以前因为这个赠品来说句实话就是包含在标题里面啊，有的时候是同步发，有的时候肯定是单独发，所以大家也不知道这个赠品到底有没有发。那我们后面呢我们可以设置这个活动的商品赠品可以单独的把它给做一个订单，也可以把单独的把这个快递啊把它给上传上去，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就看得非常清楚，诶，主商品啊大概是用了什么快递，活动商品是什么快递，什么是到什么地方了，对吧，大家可以查询到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增加了一个比较啊，这个也是一个测试功能，也就是说积分兑换。那积分兑换是什么呢？那也就是我们之前也大家也提过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在商城上下单啊，得到了那么多积分，到底有什么用呢？是吧？曾经这个话题我也在类似的发布会上我也做过这样的一些说明，我说这个积分肯定后面有用。那这次呢，我们把这个积分兑换就把它加进来了。那这个积分兑换呢？后面我们也可以啊，第一直接兑换商品，那我们会选择一部分商品来给大家通过积分直接兑换啊，可能大家不需要花一分钱，甚至或者说只需要花一个简单的邮费就可以来兑换一些商品啊。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积分加啊，这个就积分抵扣嘛，就是积分加部分现金来这个购买商品，对吧？那个这个在很多的一些平台，包括你可以看到。像这个一些这个电信啊或者怎么样啊，这个包括一些银行啊，它都会通过这样一个方式。比如这个商品啊，我们官方价格啊假设是499，那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比如说500积分再加上399或500积分加上299，类似这样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就可以来兑换这样的一个商品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兑换优惠券。这个兑换优惠券是什么概念呢？那也就是说我们会选择一些热门的商品，我们会设置啊，你可以，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个商品，那你可以先针对这个商品先兑换一个优惠券啊。比如说我现在我们有热门的商品，这个是个某个电饭煲吧，假设举个例子啊，是499，那我们会设置一个兑换券啊，这个500积分可以兑换啊，针对这个商品的一个啊30块钱的优惠券，那你可以立刻兑换以后。那你可以购买这个商品的时候你就立马就可以啊省去30块钱啊，就是我们充分的可以把这个积分把它给利用起来 把这个积分利用起来。好，这是一个功能啊。还有一个功能呢，那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个商城的会员功能。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可能只要花啊，可能花一次性，花一年花一次性钱啊，那你可以直接成为商城的一个会员。那成为商城这个会员，那可以肯定就可以享受很多的一些权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京东啊，包括类似京东 Plus 会员，对吧？京东 Plus 会员，那就有肯定很多的一些权益。比如第一啊，我们对于部分商品，我们将会设置会员价格，那这个就是直接立马可以跟普通的购买立马就可以省掉这个钱，哪怕省个5块钱啊10块钱啊，立马也可以几次这个钱也就立马就能够提现出来。然后另外就是商城的话，可以每个月我们可以给一定的就是这个优惠券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每个月你可以享受满多少比如说满100减5块这样的一个优惠券，那这样的话就是就通常买一个100块钱的东西还是可能还是很容易的嘛，那就立马就减掉5块钱，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每个月哦，每个月我们都会提供这样一个优惠券哦。然后还有就是会员用户，你购买商品，那比普通用户那购买，那可能积分方面返还积分方面肯定会要比普通用户购买要多啊，比如说1.2倍和多少倍，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积分其实后面有很大的用处，所以后面这个积分的这个利用，对吧？也很有价值，对吧？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功能，对吧？这个包括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这种公告呀，或者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你所有的这个积分的使用的这个查询啊，记录查询啊，包括还有就是你优惠券的使用的一些记录啊等等啊。这优惠券当然包括优惠券，还包括你可以兑换的，也可以会员赠送的，包括还有我们系统会定期的赠送的，就像类似于京东618或者818或者是双11一啊，大家可以看到经常去抢这个优惠券，那我们定期的也会去抢这样的一些发这样的一些优惠券，那这样的话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直接立马体现出来，哎，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金额的优惠啊，还有很多一些功能啦，啊，这个大的几块我就是刚刚我大概讲的，那很多其他一些功能呢，我们到时候也会对这个商城啊，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这样一个介绍啊，详细的一个介绍，包括大家我相信使用我们商城这个点名商城的用户，对于我们的操作这个模式各方面也都非常熟悉，大家拿到新版本以后，体验应该也立马就能够体验出来啊。那关于这个新版点名商城呢，那我们也是计划在下周可能最快吧，下周一我们就可以能够给大家来发布给大家发布。同时呢，我们到时候也会精选一部分刚刚说的这个秒杀商品活动商品、积分兑换商品等等我们都会给大家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这个选择好，关于商城这边呢，就是我就说这么多因为确确实实时间已经很晚了。好，那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呢，基本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大家讲的部分讲的内容呢，基本上已经结束基本上结束。那大家先不要急先不要急刚刚其实群里面一直在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可能是一些这个惊喜，对不对？那是什么呢？大家稍等一下，片刻就知道，好吗？
工程会议调研音频编辑器，2022年8月11日13:08，MP 3D 69项，共128项，项目类型 MPEG Layer 3，大小48.63兆，时长0:45:5。
这个现在市面上这个音频编辑器就是包括这个手机里面一些音频编辑器，很多都是一些关于工具类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功能那我们呢，肯定是希望能够做一款是关于我们盲人朋友可以自己来除了这个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剪辑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录音我们肯定还是要能够创作一些这样的一些作品能够有这么一个轨道的概念这一块呢，比如说这个你们这边再给我们两位工程因为今天我们两位工程都在可以简单的再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轨道这个概念
首先呢，就是轨道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并行处理多个音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就是 在同一个时间轴上，然后可以有多个音频、多个素材同时播放、同时录制、同时进行处理的这样的一个
做的一些广播剧啊，一些它除了伴奏以外，它可能还有这个几个人的声音。
那如果的话，现在的话是多轨的话，有多轨的话也数量上限吗？
我们要做出来看一下，就是当多条轨道一起处理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是的，
我再大概了解一下，就是他们的使用场景，通常可能我刚刚听到小五说了做一些有声小说可能做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场景吗？到底能解决他们什么样的一些痛点？
能实现什么场景？其实看我们能做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工具，那可以对这个音频用来升调啊、降调啊，或者是变声啊，或者是降噪啊。如果说我们比如说能把这一类东西加进来的话，其实即便就是说它只单一的处理一个音频，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有用的。而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比如说电脑上的一些软件上，它当然它也能，但是它的学习成本就非常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做的话，我们要把这些工具做进来，并且尽可能的把它做得简单，让用户就是一下子就能够学会。
工程会议讨论音频编辑器2022年10月5日19:30，MP 3D93响，共128响。项目类型 MPEG Layer 三，大小56.82 MB，时长1:06:21。
小吴海波，今天再问一个问题啊，这是刚才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编辑那个，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项目嘛，就是把我们的叫作品，然后我们作品在编辑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情况会退出，然后我们现在是想尝试。就是可能会保存，但是这个保存呢可能会因为每编辑一次我可能就要保存一次，每编辑一次我保存一次，这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操作可能会频繁，然后每次都读写的话可能会速度上有点慢。但是如果不保存的，就是比如说用户在操作了三四步以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定时保存。但定时保存会有个问题，就是用户比如说编辑了三四步，但是这个时候我还没保存，但是他来了个电话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应用退出去了，然后用户这个比如说三四步没保存上，可能会体验不是很好。你们就是希望我们去耗一些性能去保存呢，还是说希望就是性能可以高一点，但是保存频率降一点，但是可能会出一些意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建议？
如果实时保存的话，比如我们定时给它保存一下，或者是用户每完成一步我们就自动给它保存一下，这个慢它会就是会不会影响用户当时的这个操作？比如说我在操作的时候，我当软件在执行保存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响应变慢，或者是一些不跟手的这种情况会不会有？
这个一般不会有，但是
我觉得
不排除我的项目越来越大，然后因为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如果那个数据在不断的去读写一些磁盘，因为我们保存到磁盘上才能保证这个数据的完整性嘛。但如果数量过大可能会稍微慢，但是这个没做尝试。
我想打断一下啊，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保存的时候它不是这种破坏性的这种编辑，也就是说它并没有说写到一个文件里面，比如说我有若干个轨道然后我把它就是混缩到一起去，它实际上还是单独的进行这个数据的保存，对吧？
并不是，因为它是一个项目配置文件啊，现在
对，就是我的理解就应该是一个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嘛，对，它就是一个文件，它只是写入了这个它的配置参数嘛。那我的理解，这个文件它应该不会很大呀，
不会很大，确实不会很大，但是因为在频繁的写，不保证就是磁盘那个读写的稳定性，这个是不能保证的。
我觉得我的观点是这样，我们把这个第一要不要实时保存的这个权利交给用户，就是说。用户可以在设置里面去开启，就是说定时，就是自己给它保存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海波，你这个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做法了。在我看来，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够技术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要让用户做选择。你比如说，我的理解，他这个所谓的时工担心的慢啊，它不会反映在交互上面的，
会突然变慢，这个其实都还好，就是它不会就是一直慢下去嘛。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刚才时工说了，就实时读写，可能我觉得它可能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工程的崩溃，对不对？那如果崩溃，那我前面的工作就都丢了。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大部分的编辑软件它都没有就是这个实时保存就默认开启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就是要给他一个开关，让他来决定。
要不这个样子，就是我自己在后台，就比如说做几步之后，就是可能会，就不是实时的那种，但是我给他一个保存的按钮，让他可以自己保存一个。
也不太好，也不太好。我做东西的习惯，假设我做东西，我不会说想到我做一步，我马上就保存一下，我觉得这个会很奇怪的。
其实那你应该养成这种好的习惯，就是
不是啊？因为你想啊，这个
音频编辑器测试，2023年2月30日22:50，MP 3D 125项，共128项，项目类型 MPEG Layer 3，大小86.92 MB。时长1:45:5。
现在添加音频的时候，素材不是上个版本测可以的吗？你看现在它直接获取失败了，弄坏了。这个可能是不是服务端那边又出问题了？
这个应该是的，这个东西，没关系，这个反正到时候发的时候肯定是让它做稳定就好。我先来看一下这个。我现在看这个录音啊，我们尝试加一个音乐试一下，我们来创建一下作品，我们输一下。这是一个测试作品。好，然后我们来录一下，我们开始录音啊。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好，喂，
确定要结束录音吗？确定，
然后我给他，
好的，看到了，谢谢啊。
10秒，时间线上位置0秒至17秒。
它这个版本做好了，这个版本就是不需要你先创建轨道，然后再加音频，
它可以直接加的，对，
它直接你录完之后，它就给你加一个音频，就给你加一个轨道
了。你这个问题也解决了，我给你听啊，你听，
运用五行命理，
你看，
为你解惑答疑，替你测算运程，为你规划人生，易学完
音乐起，
您值得信赖的。
哎，这个有点意思吧？
我这个我看一下啊，我直接加在前面，我看行不行？这个应该是行的，前面就可以。我就选这个吧。
MP3 音频文件，
好。然后我们现在，你看，他现在的做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录音，他就会自己给你一个音轨。然后你添加音频的时候，它也会给你一个音轨，这个就好了。
对
呀，
啊，
这个就好了。然后我们
对呀、啊，你傻乎乎的，你先添加那么多音轨出来，然后你还没想好要放啥，没意义了。
对，然后我们来试一下，我们来
点击播放，从头开始播放。
啊，它现在播放加了一个从头开始播放，这个很好。
对，
走。
事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哎，
从头播放，正在播放。
剪了后边做个包络。
对，后面我们做一个包络，把它画下去，剪掉，剪掉，做个包络，把它画下去。